机会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今天的经文在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彼得前书的第二章，有自己圣经的，我们都建议大家翻自己圣经；没有的话，我们前面会有投影。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在读之前，今天我其实看到我们早上，还有下午我们唱的歌啊，跟大家透露一下。我跟永泉长老之间，我们没有事先讲好说讲题是什么，也没有事先讲好选的歌是什么。但是我先说，很多我们今天唱的歌，包括刚才圣餐里面所点到的，都跟今天这个主题里面有许许多多都是有关的。我觉得是有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都没有完全没有事先讲好，但是就是所谓不谋而合啊，所以感谢主啊！我觉得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信息真的是神今天要对我们说的话。好，彼得前书的第二章，从圣经后面翻过来会比较快一点。如果有圣经的，就请看自己的；没有的，就请看前面有字幕。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我读一节，弟兄姊妹读一节；我读单数节，弟兄姊妹读双数节。我们把整章从头到末了读完。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也得了医治。
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阿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下午再一次要来对我们说话，求你预备好我们的心，也求你洁净仆人的口，让我们所要传讲的，所要领受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今天对你有更多的认知，也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着。谢谢你，继续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名祷告，阿们。感谢主。读了很长的一段经文，今天正道的题目叫做只要我长大，只要我长大，可能台湾地区的人知道啊，有这首歌，其实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呢，里面有出现很多次灵什么灵什么灵什么啊，其中第一个灵奶，对不对？然后又讲到灵工，也讲到灵祭，但是呢，我们如果把这一章完整的读下来之后，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在属灵当中成长的一个道路。我们复习一下刚才的经文，第一节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灵奶才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有孩子的都知道啊，我们要喂孩子喝奶的时候，小时候婴孩的时候，是不是要把奶瓶消毒啊？每次都要消毒，对不对？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方法，以前可能是最早的时候是用开水，用热水去烫奶瓶啊，好像我小时候是这样，当然我不知道，我没看过啊，听我父母说是这样子啊，是用热水去烧的啊。然后呢，可能现在进步一点，有可以微波炉啊转一下就可以的啊，也有泡消毒水的各种各样的方法。但是呢，这个奶呢必须要怎么样？没有毒的，没有任何的这些杂质，没有任何的细菌在里面呢，对这个婴孩才是好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刚才读到说要除去很多不该有的东西。不该有的东西是什么呢？第一节说到，就是那些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毁谤的话。为什么特别要这样子写？就是呢，我们每天都在接受到很多很多的不同的信息、不同的资讯，对不对？现在是所谓他们说的是资讯泛滥的时代。你每一天只要一打开手机、一打开电视，各种各样的东西都会进到我们里面的，而且是有时候是我们不由自主的，看电视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很少人我觉得看一边看电视一边动脑筋的，不管你是看新闻也好，或是看各种节目也好，或是你在手机翻网页，好像我们马上看到就信以为真，但是很少有人一边动脑筋一边想，哎，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个到底是对还是不对的？好像很少人去这样思想，因为呢，实在量越来越多了，太多了，而这里面就包含着这里提到的。很多也许是恶毒的、诡诈的、假善的、嫉妒的、毁谤的话在里面，但是我们也许不察觉，因为他也许不是当面骂你，也不是针对我们个人，但是有时候，比如说国家跟国家之间、组织跟组织之间会有这些东西，所以我们要每天领受各种的资讯、各种的信息的时候，第一个我们要先过滤一下，我们要先过滤一下。才能够得到刚才说的纯净的灵奶，这个奶必须要过滤。那过滤大家知道要滤网，对不对？要用什么过滤呢？是用我们的知识吗？是爸爸妈妈说了就算了吗？还是谁谁谁比较有权威的就听他的吗？不是，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非常非常好的过滤网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我们手上的这本圣经，神的真理，对不对？神的真理，所有的信息要透过神的真理先过滤一下。这个你看到一则新闻，你看到一则报道，它是不是合乎神的话语的？这个我们要会分辨，或是听到某某人说，哎，这个东西好啊，或是说谁谁谁不好，我们都要先想一下，用神的话来过滤。那有人会说，哎，可是没有直接关联，有时候他讲这件事情，圣经里面没有写。那我怎么过滤呢？那时候更重的一层就是什么？靠着圣灵来带领我们。我们读经并不是说百分之百，哇，我已经完全都懂了。圣经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哈，不管你读几遍、几百遍、几千遍、几万遍， 总是会有新的亮光了。阿们，是不是？不管你是几年的基督徒，是资深的基督徒也好，或是你初信也好，甚至你未信也好，当你读到这本圣经的时候，一定会有新的亮光的。这是不是靠我们的国语的能力啊？不是靠我们读文章的能力，那不就跟读小说一样吗？不是的，这是圣灵的带领，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完全的讲明这里面到底什么。到底是什么，而是要顺从圣灵的带领。所以第一个，我们要领受灵奶的时候，要怎么得到纯净的灵奶，那就是我们要靠神的话语，而且呢要透过圣灵的教导。那彼得又紧接着说什么，他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我很喜欢这一节圣经，他说滋味，我就很喜欢这个词啊，不是说我很喜欢吃啊，我是说我喜欢他用的这个词，这个比喻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恰当。什么叫做尝过主恩的滋味？我喜欢举这个例子啊，在座的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你做过蛋糕或是饼干之类的哈。通常我们第一次做的时候，即使是小孩子会看配方嘛，对不对？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我先看配方。即使你今天是大厨，你一开始应该也是听人说，或者是先看什么书籍上啊，比如说他会告诉你说，牛奶你必须要放一杯啊，面粉你必须要放多少。种种种种的配方，好，全部和在一起了之后，你就可以做成蛋糕了。OK， 这个好像没有什么问题哈。但是啊，假设如果你今天跟一个人他是没有吃过蛋糕的，然后他看到你做的这个蛋糕，你要跟他解释说这是什么味道的时候，你会跟他说明说你里面是什么什么东西吗？你说哦，我告诉你哦，这个味道呢，就是呢一碗面粉跟一杯牛奶跟什么什么，你会这样子跟他解释吗？不会的，你不会去跟他解释说这里面的成分是什么什么，你可能会跟他解释说，哇，这个是很甜的，有巧克力的香味的等等，这个就是滋味，这就是滋味。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不管你的语文能力多好，我相信没有办法解释的清楚，除非你真的让他吃上一口，对不对？你如果把这块蛋糕给他吃上一口的时候，不用解释了，什么都不用讲了，各种文字、各种配方都不需要了，只要他吃上那一口，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味道了。常常我觉得，神给我们的救恩、神给我们的福音，还有所有的恩典就是这样子的。有没有尝过，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说：“哎，你信耶稣的话，神会祝福你哦，神会加给你很多的东西哦。”也许对方无动于衷嘛，对不对？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也许你会跟别人说：“哇，你信靠神有多好多好。”但是我觉得特别是在传福音上面，如果这个人他没有亲身的经历，没有经历神，没有圣灵亲自对他说话的时候，我们不管费多少的唇舌都是没有用的。以前我们在神学院上课的时候，有一堂课就是教牧学个人传道，就是一对一的时候你怎么讲啊，还有练习，当场练习啊，就是神学生彼此啊，当作你是不信主的然后讲。哎，结果讲完了之后，大家互相评分嘛，哇，那个分数都很凄惨的。我跟你说，并不是说每个去读神学院的人就是好像天生口才都很好，而且常常呢，我觉得有一个现象就是，反而呢，那些好像能说善道的人，不一定传福音的时候就好像很一帆风顺这样子。有时候神反而是使用那些好像看起来拙口笨舌的人，但是他一讲出来的话语的时候，就觉得哇。很容易让人接受，所以劝勉大家就是，第一个，我们要向别人传福音的时候，讲救恩的故事的时候，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第一个，我们要学习倚靠神；第二个是，我们要想怎么让这个人，让对方也来尝这个主恩的滋味，要让对方经历神，要不然我们直接把圣经给他就好了嘛。不需要费那么多的口舌啊，所以这个我觉得每一次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就想到，哇，真的我们要想办法让对方尝到主恩的滋味啊。现在传福音的方法已经，所谓现代传福音的方法已经不是就是一方一昧的这样子灌输知识了，已经现在不是这样子的时代了，而是说先带到教会来，我们先彼此了解一下，久而久之他就经历神，经历神之后就不会偏移了啊。所以每次我读到主恩的滋味，我就会想到这一段。然后呢，再继续往下读的时候， 我把这后面这一篇叫做石头论呢，从第四节开始。大家知道彼得他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基法，对吧？就是石头的意思，所以说石头在讲石头的故事。我每次读到这一篇也很有意思啊。讲的什么石头？这里说到什么？主乃活石。活石，我相信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单字，对不对？这个单词好像从来没有听过，可应该也只有在圣经里面才出现这个词。活石是什么意思？活着的石头。为什么说它是活着？等一下我们会再来讲这个背景。啊，说主乃活石，是被人所弃的，但是呢是被神所拣选的，被神所拣选的，被丢了又被捡回来，是这种意思吗？然后下一节。第七节，他又补充了说什么？说他在你们信的人就为宝贵，在那不信的人有话说，匠人所弃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一句话可能对我们华人来说读不太懂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匠人所弃的石头又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是路边捡来的意思吗？这个我们要稍微讲一下它的文化背景，这个是别士巴，以色列的这个南部啊，别士巴现在是有个很大的遗迹在那里，在那边就挖这些遗迹、古迹，大家知道吗？以色列这个地方呢，他们是用石头盖房子的，所以不是用草，也不是用木头，当然也不是钢筋水泥，是用石头盖房子的。然后这个考古学家呢，他们到这个地方去挖的时候，就发现呢，他越往下面挖呢，又有新的遗迹出来，再往下面挖又有新的遗迹出来。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以前呢，他们盖房子是怎么样？他要比如说看到一块地啊，他准备盖房子，他先把这里的房子把它拆掉，因为是石头拼起来的嘛。好，拆掉了，或者是呢，拆掉太费力了，对吧？干脆怎么样？埋了，干脆把它先填平了，上面再盖另外一层。这样子比较省力也省时间嘛，所以为什么越往下挖就会挖到越多？因为呢一直被填平了，已经有的房子填平，再往上堆石头，填平再往上堆石头，这是他们盖房子是这样一个做法。所以为什么会出现刚才说的被匠人所弃的石头又被拿来用？它填平了，但是有时候 还有剩下的这些石头，它拿来再利用，因为石头不会烂掉嘛。我们去以色列的时候，那好多都是几千年前的古迹，几千年的建筑物到现在还在那里，因为石头不会烂掉的，它不像是木头或是草，甚至钢筋水泥其实也没有普通的石头撑得那么久，所以这个石头房子是撑得很久的，所以为什么会一直在拿来用，一直在拿来用？所以 这时候彼得说的是什么？他们所弃的石头，意思说人当时他们不顺从耶稣，把他弃绝在旁边的时候，但是耶稣他是被神所拣选的。而且这个石头呢又有另外一层意思，他说呢又做了绊脚的石头，这个概念又跟刚才说的房角的头块石头又不太一样。为什么房角的石头又绊脚？这其实两个不同的层面。为什么做了绊脚的石头？这个原来的意思是什么？绊脚石头是稍微高起来一点点，凸出来一点点的，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过的时候就会绊到嘛，它是比其他的地面、其他的地方凸出来高出一块的，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呢，绊脚的石头就是什么？是一个在与众不同的、跟其他的东西不一样的一个所以叫绊脚石头。因为什么？这是真理，对不对？耶稣是跟其他的，耶稣所传的东西是跟这个世界上给我们的东西完全不一样的。耶稣的教训跟我们一般属世的所有的这些资讯或是情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为什么会绊脚？这里说什么？他们既不顺从，就在道理上绊跌，因为不听嘛。大家只想听那些我们自己喜欢听的，只想那些听起来还蛮舒服的，但是呢人碰到真理的时候会有冲突。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带有罪的。所以前几次我们也分享过，是忠言逆耳，对不对？良药苦口。我们听到正确的东西的时候往往很扎心，我们听到真正正确的真理道理的时候，反而我们会有一个抵抗的心理在里面，觉得说我过不去这一关。但是呢反过来说，那一些我们听起来很舒服的，要小心哦，要小心， 也许那里面有陷阱，为什么每次都听得很舒服呢？是不是顺从你自己的意思呢？还是神的意思呢？如果是从神来的话，碰到了真理的时候，人心里会有反应的，我们里面都会有反应的。哎，这个东西好像不是那么简单，这个东西好像跟我以前所习惯的、所知道的有不一样的地方，所以会卡在这个地方。这就是他所谓绊脚的石头，所以会在道理上绊跌，我们会碰到，不是说害人的意思啊。这里我们需要了解他的意思。然后我们回来说，刚才说活石，活石到底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说这个石头是活着的？这个活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因为它是有生命的，对不对？活是有生命的意思。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啊，大家都知道鱼可以分两种，对不对？有所谓海水鱼或者咸水鱼，然后另外一种是淡水鱼。两种不同的鱼可不可以生活在对方的环境里面？没有办法，没有办法。所以如果你把咸水鱼或者海水鱼养在淡水里面，它会死掉的，对不对？反过来也是，把淡水鱼放到海里，它也会死掉的。当然有一些特殊的鱼，我知道他们是会比如说海里到河里，河里到海里，有特殊的鱼是这样。为什么不适应？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适应？因为它身体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啊。特别我喜欢讲海水鱼，就是咸水鱼，为什么它可以生活在那么盐分那么高的海水里面？如果我们自己到海里面的话，就是把自己泡在咸水里面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呢？大家都知道，我讲一点理工科的东西哈，就有个渗透压在这里。渗透压是什么意思？就是呢，你会想办法，这个水分跟盐分会变成两边浓度一样的，这是一个力量在这里。所以如果把我们自己泡在咸水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身体里面比较淡，对不对？所以身体的水分会往外面走，就跟你泡腌菜是一样的道理，对不对？你把这个菜上面撒盐的时候，是不是会出很多水？因为它想要平衡，外面咸里面淡嘛，对不对？所以水会往外面跑出来，想要让两边平衡，这个叫渗透压。为什么这个海鱼它没有这个渗透压呢？大家有想过这个问题吗？为什么？应该照理说它也是鱼嘛，它身体里面淡外面咸，应该水分往外面跑嘛，为什么会这样子？答案很简单，因为它是活着的。如果是一只死鱼，你把它丢进去试试看，马上就干掉了，马上就变成咸鱼了，我们说的，对不对？因为它是活着的。神造我们都很奇妙的，造鱼当然也是很奇妙，它有它的身体的机制机构在那里，可以排出这些多余的盐分，也不会让它身体里面的水分流失出去。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必须要活着，它必须要活着。如果是死鱼的话，就没有这个功能了。详细的这个科学解释我今天就不讲了，但是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就是必须它是活着的，活鱼才可以抵抗这个盐水海水的盐分。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为什么说活石？活石如果是死的石头的话，没有什么用，它只是放在那里而已。但是我们的主是什么？是活石，是活石。所以呢，我们有力量可以抵抗刚才说的是外面一切的东西，而且呢是与众不同的。刚才说真理是与众不同的，紧接着就说什么？不但是说活石，而且我们讲到下一个层面，他是圣洁的祭司，说我们会被建造成灵宫，灵宫喝了灵奶的人会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这个以前刘牧师也分享过很多遍，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跟其他人被分开的，不一样，是被分出来的，被分出来的，不是跟别人同流合污的，不是随波逐流的，而是被分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所以很明显的在后面第九节也讲到什么，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词，是被拣选的，所以是圣洁的，因为被分出来的，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一群被分出来被拣选的，所以呢我们才可以成圣。刚才我们有领圣餐，对不对？为什么圣餐那么特别呢？你去外面买一瓶葡萄汁来，跟我们放在这里的圣餐有什么不一样？成分上好像是一样的， 但是意义不同，对不对？意义不同，因为这是被分别出来的，这是主耶稣所吩咐我们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吩咐我们要这样行，所以呢它有它的意义在里面，已经跟你在外面自动贩卖机买来的葡萄酒是不一样的，葡萄汁是不一样，也跟你自己在家里吃的面包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是被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也是不一样的，我们要怎么样成为圣洁？我们是被拣选的，所以我们成为这里说圣洁的祭司。所以大家在要知道我们成为圣洁的时候呢，另外一方面会发生什么事情？这里说会有征战，会有征战出来，因为我们要想办法分出来嘛，我们要想办法不随从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就会有征战产生了，会有很多属灵的征战。这里特别说的是私欲和灵魂的征战，彼得是这样子说的。我们可能会遭遇很多我们没有预料到的环境，我们可能会遭遇甚至一些攻击在我们的身上，或是对我们的教会，或是对我们的家人都有可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属世的是要来攻击我们的。我们要成为圣洁的话，就必须要做好准备，说可能会有征战。好，在这里跟大家介绍一本书，可能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非常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的一本书，叫做《圣战》，跟上次我介绍那个《天路历程》是同一个作者本人约翰写的。有的我不知道。可能那个繁体字跟简体字的不一样，好像简体字书名叫《人灵城》不过是同一本书嘛，《圣战》。很长，所以我不讲里面所有的内容，但大概讲一下。其实它是一个比喻，就是把人呢比喻成人一座城，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座城。这文章很长啊，不用去读它。我们都是一座城，叫做人灵城，是神所造的。然后呢，这里写的就是真的跟我们人一样，说有五个门，里面有五个门，有什么耳门、眼门、鼻门、口门跟觉门，这其实就是我们的五感嘛，对不对？我们五种感觉。然后说什么？这个是沙袋，沙袋就是他在这书里面说的神的别名哈。说这里面呢是遵从沙袋的律法，而且呢里面的人都是圣洁的啊，没有一个人，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洁的。这就是说是神刚起初造我们的时候呢都是完美的。创世纪是不是这样说？神造了这个世界，看一切都是美好的。OK， 然后呢紧接着其实在第一章里面就已经讲到了。那这个撒旦呢，撒旦的头领叫做戴布罗斯，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不过他是引用过来的哈，他是引用过来的。因为他里面还出现很多其他的撒旦的名字，如果你熟悉圣经的话会看到。然后他就在开军会了，说好，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要去攻打人灵城。所以撒旦他们聚集起来要攻打人灵城，他们出了四个方案，也就是说魔鬼今天要怎么样来对付我们，他有几种征战的方式，他出了四个方案。第一个，他说我们直接率领大军攻打人灵城，所以撒旦对我们直接的产生了攻击，这是第一种。好，第二种呢，他说我们到城门下坐下，就去做无赖的法子，是什么意思？就是耗嘛，我就是跟你磨嘛。魔鬼也有这样子的计谋，对不对？他也许不会直接的攻击我们，但是他就是跟我们耗损，就是来尽量耗损我们的耐心。这第二种方法。第三是什么？用骗的，我们假装用花言巧语说，哎，好好好，我们来做好朋友。但是实际上呢，等城门一开，他就攻进去了。这是撒旦的第三种计谋。第四个计谋是什么？趁机射死人，就是比如说他们去喊。然后不是会有军官就在城墙出来吗？那时候就用弓箭把他射死，这是第四个计谋。大家猜他们采用了哪一个？第一行动的时候采用了哪一个？如果是魔鬼的话，他采用哪一个？当然，这只是这本书里面是这样说。他们书里面呢讲的是，他们都喜欢第四个方法，第四个方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城里面呢有一个将军，他的名字叫做巨鳄啊，这个都是有意思的在里面。他们这个人灵城里面呢最厉害的这个元帅将军，他名字叫做巨鳄，他抵挡一切的这些不好的东西。然后呢，撒旦就说什么，只要先把这个巨鳄给搞定了，其他的都是一些就佣兵小卒，就不用管他了。 啊，所以就是一心的想要把这个巨鳄先把它搞下来。结果果然他们得逞了，他们得逞了。他们来到城下就喊啊，跟他们上面讲话。而且大家有没有注意，他先从哪一个门去的？我刚才说五个门了，对不对？先从哪个门进去？先从耳门进去的，啊，因为耳朵是怎么样？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啊？我们眼睛可以闭起来，对吧？嘴巴也可以闭起来，耳朵闭不起来的。所以撒旦来的时候，就是先从耳朵开始。也许你不经意的去听，也许只是无意当中听到某一些东西，但是呢，魔鬼很聪明，他会用这个方法让你好像不经意的听到某些东西，就让那个东西留在我们里面了，所以这些思念不好的意念呢，也会经由我们所听到的就进来我们里面。所以他们先从耳门下手，而且呢，他们在喊喊喊，然后果然那个将军，这里还提到几个将军啊，巨鳄、无罪、监制、谨守，这几个都是将军。最厉害的是这个巨鳄，结果这个巨鳄当头就上来了，上到城门口，城门顶上，结果下面这个魔鬼呢，他就一箭把他射死了。所以故事开始是这样，这只是开头啊，才刚刚开始而已。所以后面就会讲到，这个书里面会讲到说，后面他们怎么去攻打这个人灵城。等到巨鳄一死的时候，哇，从哪个门攻进去了，哪个撒旦还用什么武器。很精彩的，我建议大家去读这本书哈，这可以，而且我们可以想到说，哇，真的，我们每天都在这个征战里面。当然时间有限，我不继续往下讲了，这个故事就留给大家自己去读。回到经文里面，这里说什么？乌鸦谨守，刚才有提到这个名字，有一个将军的名字叫谨守，乌鸦谨守警醒，因为你们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魔鬼是这样子的，魔鬼不是闲在那里的，我们都知道主快要再来了，对不对？所以撒旦魔鬼他也知道他的日子快要结束了，他在做最后的努力，最后的挣扎，想办法要跟神的军队来对抗，要掳掠神的子民。所以呢，他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每天他就走来走去，找来找去，哪里谁可以吞吃的他就去。所以要小心啊，这里说我们要谨守，要警醒。那我们怎么对付魔鬼呢？对付这个狮子我们要怎么办呢？彼得当然他有给解答，紧接着他就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坚固的信心，别的地方保罗也讲到信德的藤牌，或者是刚才我说的这个人灵城里面，他们后来也拿一些武器出来的，比如说魔鬼射火箭的时候他们拿什么去挡。很重要的一个武器，就是坚固的信心，这是一个很强的武器。所以我们也一再强调，为什么要读经，为什么要祷告，为什么要来聚会，因为我们说我们需要充电的。你如果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的时候，你很容易你的信心就软弱了。你有而且我们都需要属灵的伙伴，可能是你的妻子，可能是你的丈夫，或者是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也许是牧者的辅导，但是我们都需要属灵的伙伴才能维持我们坚固的信心。没有一个人说我靠自己的力量我就维持我的信心，完全什么都不怕，没有这样子的人。如果是这样，他本来就无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教会，为什么需要团契，为什么需要属灵的这些喂养？因为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这样才能抵挡魔鬼的一切攻击。而且这里后半说什么？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我们会有苦难，我们经历很多，对不对？我们会有苦难，但是我们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一切的攻击。有些人会觉得，特别是不信的人会觉得说，我没有问题啊，我不需要，我根本从来没有遭受任何的攻击，魔鬼没有来找到我，是只有找你们基督徒而已，我没有信他不会来找我。真的吗？不是这样子的，魔鬼看起来没有来找你，可能是因为你已经在他那一国了，对不对？所以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要看起来觉得说我没事，或者是有一些人觉得，这个不怕啦，反正魔鬼来找我就找我，我也不管。我们要小心，我们要小心，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要做好准备。刚才说的要来怎么抵挡？给大家介绍一个例子啊，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美国的军队他们的空军呢， 做了一个调查，好，他们就是调查每一部这个战斗机飞回来的时候损坏的地方，损坏比较厉害的地方就画上红点，然后用这个数据来决定说他们要在哪个飞机的哪个地方这增强它的装甲，啊，装甲就是再加一层钢板啊，或者是把它强化啊。大家看这个图的话，你觉得应该要强化哪些地方呢？大部分人就觉得说，哇，那个红点很多的地方啊，应该把它增强多一些钢板，对不对？这样子这些地方就不会受伤了。但是当时这个美国的一个上校呢，他说不是这样，我们应该要增强的是什么？是那些没有红点的地方。哎，为什么？没有被损坏啊，为什么要增强？因为那些地方被打到的飞机呢，它已经没有飞回来了，所以你没有它的数据在这里。这些有红点的飞机什么？是它平安无事飞回来的，所以你看到的这些飞机都是即使被打到它还能飞回来的飞机，所以你不用去补那些红点的地方，要补的是什么？没有红点的地方，因为那些地方被打中的是它的要害，被打中了之后它就飞不回来了。哦，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对不对？我们看到的好像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很多刚才说每天很多的消息，很多的信息，有时候我们只看它表面的东西啊，但是魔鬼会用这些陷阱来骗我们，然后他会告诉你说没事啊，没事没事，你不用每天读经了，你不用每天祷告，你已经够好了，而你只要每个礼拜有聚会就可以了啦，哦，会这样子来告诉你，然后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飞机，哎，我已经补好了，哎，我已经够了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魔鬼最知道我们的弱点了，啊，他会想办法让我们做一些其实不必要的东西。如果当时美国军队还花钱花经费去补这些，比如说这个翅膀的这个边边的地方，或是尾翼的边边的地方，那白花钱白花经费，对不对？但是我们有没有补到我们的要害呢？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不能想说，哦，我没有问题，我只要乖乖的做我现在的基督徒的样子就可以了，这是不够的，这是不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有时候不了解自己的弱点，因为我们看到的是很表面的东西，所以预备好我们的心，我们要来预备接下来的征战。后面呢，讲的彼得讲的非常的具体，他说有哪一些东西我们行为上需要做出来的，要品行端正，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在上掌权的，行善做神的仆人，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这些听起来我们好像觉得说，哦，我都做到了，好像有这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们实际的去想，一样一样的我们来看，我们应该去检讨说，我是不是真的每一样都做到了，我有没有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我没有顺服在上的，我有没有真的去行善，或是亲爱教中的弟兄，有没有？我们每一样都要去想。甚至呢，你觉得说，哦，我都没有啊，我都很听话，大家叫我做什么我都做啊，教会里面我也都很配合啊，不是只有这样子。彼得他讲的这个要求很高，我们继续往下读。刚才我们读十八节说什么？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哇，我每次读到这里，我觉得好难呐，我好像做不到哎。你说合情合理的话，我们都愿意顺服，对不对？但是有时候看到一些他说乖僻的，这日语里面翻译说意地悪鲁，就是故意找人麻烦的意思啊。哇，怎么顺服啊？好难呢，没有办法。但是神的准则、神的要求就是这样子，哦，我们要去顺服。而且说什么，让我们良心可以对得住神，就怎么样忍受冤屈的苦楚，还忍受冤屈的苦楚，越来越难了，一步一步越来越难了。但是彼得说什么？最好的榜样是谁？最好的榜样是我们的耶稣，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耶稣都这样子做了，耶稣钉十字架，白白的为我们钉十字架，他被带去受审的时候，他也什么都没有辩解，他可以说啊，对不对？我那天在家庭礼拜才问我们家孩子，我说耶稣被问到的时候，他为什么不出来讲？他平常那么会讲道，对不对？把他们讲回去啊，对不对？我是神的儿子啊，我或者说，甚至耶稣他既然是神的儿子，他不用钉十字架啊，他只要讲一句话说，好，你们的罪都赦免了， 就好了。为什么要钉十字架呢？我跟孩子们讨论到这个问题，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耶稣要钉十字架？他是神嘛，我讲一句话就好，好，你的罪赦免了，你的罪赦免了，大家都皆大欢喜，他也不用钉十字架。但是不是这样子的，我跟孩子们解释了，其实讲了蛮久，我说罪是有公价的，要付代价的，既然我们犯了罪的话，就必须要有人牺牲。但是今天是耶稣他自己没有犯罪而为我们去牺牲，不能凭空的说好了就算了，我们要为我们自己所犯的罪付出代价。但是今天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的，所以我们可能觉得，哎，好像今天在这里白白的享受哈，也许平常不觉得。但是这里说什么？是耶稣他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被骂不还口，而且他也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公义审判人的主。耶稣就是我们最好的榜样，不要为自己去辩论什么，不要为自己说哦，我好苦啊。耶稣所受的，我相信我们没有一个人受得了。刚才的经文也说，我们忍受苦楚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都犯罪了。但是耶稣他什么都没有做，什么罪都没有犯，但是他白白的忍受了一切的痛苦。最重要是什么？他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如果没有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的话，今天我们都没有办法在这里直接的跟神面对面来亲近神。所以我们要再一次纪念主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宝血，主的救恩。今天正好是圣餐礼拜，我们要再一次的来反省。而最后彼得在这一章的末了他说什么？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以前都不知道我们自己在做什么，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直到我们来到神的家中，归入主的名下，我们才知道我们的灵魂将来会去哪里。我们把灵魂交在我们的牧人主的手中。今天在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整体的我们看到，第一个，我们要有纯净的灵奶来喂养，我们要去渴慕这个灵奶，而不是说我们只做一个很冷淡的说，我现在就安于现状就可以了。不，我们要去渴慕这个纯净的灵奶，除去一切的渣渣在里面。然后呢，我们要被建造起来，主是活石，我们要被建造成灵宫。然后呢，我们要献灵祭，刚刚我们也特别讲到了，我们需要成为圣洁，被分别出来，而且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来抵挡魔鬼的一切的攻击，一切的这些搅扰，我们要预备好我们自己，要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所以这一章我们刚才说是成长的一个路，是一个成长的路，我们都需要长大，我们都需要长大，从喝灵奶开始，一天一天的被建造，一天天的更新，然后呢，我们才有力量可以来抵挡一切的攻击，进而被神来使用。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感谢你，谢谢你今天啊，透过圣经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可以明白，是的，我们都渴慕那纯净的灵奶，让我们不要受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我们每一天生活在这个环境当中的时候，除去过滤掉这一切我们不该看或是不该听到的东西，让我们得到这个灵奶的喂养，也让我们可以一天一天的被你建造。是的，你是活石，我们要被建造成灵宫，一天一天的成长，进而我们要献上灵祭来为你而活。我们要被分别出来，因为我们是圣洁的一群，我们是被拣选的一群，我们就是要将我们的一生来献给你，为你所使用。让我们都做好准备，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知道仇敌的攻击一天比一天的更加的剧烈，但是我们要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仇敌一切的诡计，让我们可以吸引更多的人归入你的名下，不要再活在这个世界当中，不随从这个世界那些肉体或者私欲的这些潮流，让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灵魂借由我们传这个救恩，让他们能够归入你的名下， 不让你在十字架上白白的受苦，白白的为我们流血，要将这个十字架的救恩更多的传扬出去。谢谢你，求你的圣灵在接下来一个礼拜当中也继续与我们同在，对我们说话。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门。